我们今天要开始读提摩太后书啊，提摩太后书，提摩太后书是保罗殉道前所写的一封最后一封书信了啊，最后一封书信。所以我们把这个 PowerPoint 打开，我们看到当时的背景啊，当时的这个背景是罗马皇帝啊尼禄在位的时候啊，那这个尼禄啊是历史上可以说第一个对基督教进行这个大规模逼迫的一个罗马皇帝。那他做王是主后54年到68年之间啊 ,54 年到68年啊，他这个人非常的残暴啊，连自己的母亲啊兄弟全都杀了啊。那他到了后面几年呢，好像行径越来越疯狂啊。那在主后64年的时候，罗马城就发生了大火啊，发生大火。那这场大火呢，至少连续啊燃烧了五天，我有另外一个说法，有说是到六七天的啊。那那时候罗马城的14个区，罗马城有14个区里面呢，有3个区全部都被烧毁了，那有7个区呢受到严重的创伤啊，破坏。那当时就有这样的传言，就是说这是尼禄啊派人去放火把这个罗马城给烧了啊。那他为什么要烧这个罗马城呢？因为这个尼禄啊，他有一番计划，他想要把这个罗马城啊重新建造啊，因为他嫌这个罗马啊现有的这个市容啊是太老旧了，他有一番新的计划。那但是呢，要重新建造的话，需要把老旧的直接拆掉呢，这老百姓不会肯的，所以呢，他就想到一个办法，就是用放火把它烧了啊。那时候呢也没有什么这个像现在的这种消防队啊，所以这个火一烧啊就不可收拾啊。好，那结果后来这个就民怨沸腾啊，那这个尼禄呢虽然用了许多方法来安抚百姓呢，好像这个传言呢越传越广，所以那时候他就需要找人来啊，找这个替罪羔羊。那个时候他就想到基督徒，因为基督徒呢那时候信仰基督教的人多半都是一些中下阶层的人啊，所以来破坏他们的话呢，不会有人迟疑啊，不会有人这个反抗，至少有那有权有势的人都会赞成啊，所以他们就把这个基督徒都抓起来，说当时就是基督徒放火啊烧了这个罗马城，所以那时候就展开大规模的逼迫啊，很多基督徒都被抓起来，那甚至于像这个图啊，你看到这个画面是，就是那时候尼禄呢就把这个基督徒抓起来当做火炬啊。在点燃在他这个御花园当中啊，你看右边这边有一排人啊，被捆起来啊，放在那个柱子上面准备要点火了。然后呢尼禄呢带着他的那些啊官员呢就在旁边呢观看啊，喝酒取乐啊，那尼禄就中间那个坐在那个什么这个宝座上的啊。好，这是当时基督徒他们所面对的这种大逼迫啊。好，那保罗呢他是这个基督徒当中的领袖啦，彼得也是基督徒当中的领袖啦，所以他们呢也都被抓起来了啊，被抓起来啊。那下面这个图呢，这个就是相传啊，保罗囚禁彼得跟保罗的这个罗马的这个地牢啊。那这个是后来传说啊，根据传统这样认定啊。那但是也是有道理的，因为在当时罗马政府他们没有什么监狱啊，这个是可以说他们唯一的一个监狱啊，因为当时那个罗马没有所谓的这个有期徒刑啊，如果说一个罪人如果被判有罪的话呢，多半就是被送去做苦工啊，做苦工，或者是这个要么就杀掉啊，要么做苦工，要么就是充军到很远的地方去啊，不会说把你关在监牢里面去养你啊，这个像现在有的人就想吃免费的牢饭啊，那当时没这回事了啊。好，那他们只有一个监牢，这个是这个地牢啊，在地牢在这个里面。那这个地牢里面呢是准备是啊，就是专门关那个特别有名的犯人啊，特别比方说是从打仗从国外啊，这个是逮捕的那些这个将领这个国王把他关在这个地牢里面，到最后都是可能有的时候准备要处决的啊。好，那你看这外面看起来好像富丽堂皇不是，因为这个是后来盖的啊，上面有一个是大教堂啊，上面这个部分是一座大教堂，是后来盖的。 那下面这一楼的部分呢，一楼的部分是一个小教堂，其实起初这里不是一楼，这是地下室啊。那现在是把它旁边铲平了，所以它就浮现出来在一楼啊。好，那个地牢在哪里？在这两个教堂的下面啊。好，你看这个下面这个图啊，这个图啊就是那个剖面啊。所以上面这里是一座大教堂啊。接下来这个呢，原来是地下室的，是一个小教堂啊。那这个小教堂的下面呢，才是有一个地牢啊，就是上层的地牢啊。那下面还有一个最惨的是最下面那个下层的地牢啊。好，那你现在看啊，这个正面啊，这个入口这个地方啊，这个有一个门槛啊，门槛上面有一排字啊，那是拉丁文啊，上面写的是什么呢？圣使徒彼得和保罗的监狱啊。好 ，OK， 所以这个地方成为一个观光景点啊。好，人家来这边参观当初他们被关的地方啊。好，那观光客怎么进来啊？他从这个旁边这边有个阶梯啊，从马路这边下这个阶梯走下来啊，这边有个门啊，你看这个照片就知道啊。他们从那个阶梯下来之后，从这个门进去啊，进去之后呢，就进到这个上层的这个地牢啊。啊，以前没有这个门的啦啊，以前没这个门的，这个门是后来开的啊，后来开的。为了让这些观光客方便进去啊，好，那以前是怎么样进到这个地牢里面去的呢？你看到这个从小教堂跟上层地牢中间有一个洞啊，这里有洞，是从人从这边啊放下去的啊，然后从上层地牢到下层地牢呢，中间也有一个洞啊，你看洞从这边下来啊，所以呢，你如果被关在下层地牢呢，啊，这个是你要逃出来是非常非常困难的啊。好，我们再看这个是另外一个剖面图啊。哎，这个大教堂是长什么样子啊？是这个样子哦。这个是富丽堂皇，因为这个是16世纪末才建造的啊、哦、啊，人家在这边举行婚礼啊啊、哦。但是呢，当时使徒啊是被关在最下层的啊，不是在这儿啊。那这个下面这个图呢是中间的这个小教堂啊、哦，小教堂当时是算是地下一层啊、哦，现在是变成一楼啊、哦、啊，然后呢？这个是上层的地牢哈，这个地牢就是当时保罗跟彼得他们那时候就已经有了哈，那这个是在主前的7世纪就已经建造了哈，好，那这个是上层的地牢，那最下面的那个是，这个是下层的地牢，是专门用来拘留哈等候处决的那些要犯，啊，那相传这个。彼得跟保罗呢，都先后被关在下层的地牢啊啊，我们再把它放大看啊，这个就是那个下层的地牢。你看到上面有个洞，对不对啊？上面这个洞啊，是这个地牢唯一的出入口啊。囚犯呢，是从这个洞里面被丢下来啊，丢下来之后呢，哎，你说旁边怎么一堆这个东西啊？哈、啊，这个都是后来加上去的啊，后来有人来纪念哦，这个。保罗啊彼得啊曾经被关在这里啊，所以做的这个什么，这个是一个圣坛啊、哦、后来加设站上去的。上面有一个符号啊，是一个十字架，对不对啊、哦、不过是一个倒过来的十字架啊、哦、这是纪念谁？纪念彼得啊、哦、因为彼得呢啊为主倒钉十字架啊、哦、所以他们就在这边做了这样的一个符号来纪念彼得曾经被关在这儿啊、哦、然后呢这旁边有一根柱子，他现在用这个栏杆给他这个圈起来啊、哦，那个柱子呢，相传就是以前就是囚犯啊身上有锁链啊，都就是被固定在这个石柱上面啊。那旁边还有一个、嗯、还有一口井啊，一口井啊，这个还有一些啊非常神奇的传说啊。那这个所借的这口井里面涌出来的水呢，彼得来为他的这个其他的囚犯还有这个狱卒施洗啊。那这个是传说啦啊，听听就好啊。那下面这里这个地板呢、啊、这是后来加铺上去的，本来没有这么整齐的啦齁、哦、这个都是后来弄上去的。那最近我就看到他们的这个样子呢改了齁、哦。这个是后他们把这些东西都拿掉了齁、哦、这很好齁、哦。这东西都拿掉了齁、哦。这就是把那些圣坛啊地板都拆除掉齁、哦、就还原起初的这个样貌齁、哦、起初样貌，所以刚开始的时候这里面是什么都没有，空空的齁。哦，也不可能有家具了啊，对不对？为什么不可能有家具呢？那么上面一个小洞啊，怎么可能家具从那个洞里面下来呢？啊，所以囚犯呢就被关在这个地方啊。丢进来的时候呢，里面是什么？非常封闭的，然后呢非常黑暗啊，非常黑暗。然后呢， 非常潮湿啊，水有时候会从底下，那个井水有时候会从底下涌上来啊，底下会有时候会淹水的啊。然后呢，非常的又脏又臭啊，又脏又臭，所以这是非常恶劣的一个环境。保罗写这个提摩太后书就在这个地方，可能就在这个地方写出来的。那他怎么会有光呢？啊，可能就就着这个中间上面那个洞啊，透下来的一点微弱的光线，他在底下写了这封信啊，写这封信啊。那你看这个是啊，这里从是这个是从上层的地牢啊，通到下层地牢的这个楼梯啊，就本来是没这个楼梯的啦，本来这个是上层地牢，是下面是整个封住，中间只有一个洞而已。那后来呢，他们是要给观光客啊，所以他们就旁边把这个天花板这个打通了啊。打通了，然后呢，坐个楼梯下去啊。那这个呢，是从啊上层的地牢呢啊，看那个洞啊，这个洞呢，也是加上这个栏杆啊啊，本来囚犯呢就是从这边丢下去，丢到底下的那个地牢。那有些囚犯呢就在底下就活活的饿死啊。那有的是后来就是把他们提出来之后呢，就给他们处决，像彼得后来就被提出来之后呢。就钉十字架啊，到钉十字架。保罗呢是被提出来之后呢斩首啊。OK， 那这个是保罗他可能人生当中最后一段时间，他在这样的一个地牢里面啊完成了这个提摩太后书啊。好，那我们现在来看这个圣经啊，来看这个圣经。提摩太后书第一章啊。奉神旨意，照着在基督耶稣里生命的应许，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写信给我亲爱的儿子提摩太。提摩太那个时候，这时候的年龄大概是三十七岁啊，37岁了啊。他说：“愿恩惠、怜悯、平安从父神和我们主基督耶稣归于你啊。”好，那接下来啊，第三节。我感谢神，就是我接续祖先用清洁的良心所侍奉的神，祈祷的时候不住的想念你啊，纪念你的眼泪，昼夜切切的想要见你，好叫我满心快乐啊。好，保罗这时候在这个黑暗的这个地牢里面一定是非常非常思念那些弟兄姊妹啊，这时候特别想念提摩太。那时候提摩太跟他最后一次分手的时候啊，提摩太可能啊痛哭流涕啊，那保罗就想到他的眼泪啊，那这时候更是就怀念他啊，那希望那个提摩太呢能够赶到罗马来啊，能够见他一面啊。好，那他说啊，他就祷告的时候就常常的想到提摩太，那想到提摩太什么呢？第五节，想到他心里无畏之信啊，这个一个真诚的信心，这个信心呢是先在他的外祖母罗以还有他的母亲有基尼的心里面的，是他的外祖母罗以跟他的母亲有基尼先信主的。那这个信心呢，保罗说我深信也在你的心里啊，英文是说 now live in you 啊，这个信心如今是活在提摩太的里面啊。好，第六节啊，为此我提醒你，使你将神借我按手所给你的恩赐再如火眺望起来，因为神赐给我们不是胆怯的心，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好，这个提摩太后书啊，等于是保罗的，有点像保罗的遗书了啊。他这时候要交代提摩太后事，可以这么讲啊。那他最心里头最记挂的就是神的道呢，要继续的被传扬下去。提摩太呢好像是一个，他好像是一个大队接力，好像是一个接棒的人啊。现在保罗他已经跑到他的终点了，他现在要把这一棒交给提摩太，他希望提摩太好好的为了这个真理再跑下去。所以他第一件事情要他提醒他，要他把这个恩赐啊，把神借着保罗按手在他身上给他的这个恩赐呢，再如同火眺望起来啊，眺望起来。他如果这个恩赐不眺望起来的话，他没有办法打那场美好的仗啊。所以他说你不要轻忽了当时啊这个神所给你这个恩赐，你这个恩赐要常常的去运用它，去操练它， 去使用他，借着他为神来得人。他说啊，因为神赐给我们不是胆怯的心，乃是仁爱刚强仁爱谨守的心。这个原文是说，神赐给我们的不是一个胆怯的灵，乃是刚强仁爱跟谨守的灵，或者是个 power love and 什么 self discipline 或者 self control 的一个灵。当我们信主之后，我们里面神就给我们里面放下一个新的灵，对不对？我们神给我们一个新的心，新的灵，我们里面得是有一个新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开始成长，我们旧的生命还在那里，旧的生命呢，照理说要越来越萎缩，新的生命要越来越成长。但是呢，在我们里面呢，常常就是这个新的生命跟旧的生命在那边打仗。好，那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会按着我们的旧生命在过生活。我们有时候会说，哎呀，我好害怕，好害怕，哎，那个你要我跟人家传福音做见证我心里都怕怕的怎么办那你要知道说，当你说我好害怕的时候，是你里面那个新的人在说我好害怕呢，还是你里面那个旧的人在说我好害怕？保罗跟他说我们现在信主之后我们这个人不仅第一件事情，我们要竭力来追求认识神，那第二个，我们也需要认识我们里面这个新的人，新造的人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我们要知道这个人，新造的人，他说不是一个胆怯的灵提摩太这个人可能天性就是比较胆怯一点那这个胆怯是他好像的一个个性但是保罗跟他说，你要搞清楚，现在神赐给我们里面有一个新的人，新的灵了。那这个灵是怎么样的灵呢？这个灵不是胆怯的，这个灵是 power， 是刚强的，是充满是充满了爱的，还有呢是能够自我控制的，是一个self control， 另外一个也是叫做 sound mind， 就是心思很清明的，是这样的一个灵，就是对于一些苦难，对于一些好像是挑战不会惧怕的，你还是可以很沉着的来面对它的。我们里面的这灵是这样的一个灵，所以你到底你活的时候，你是要根据你的旧人来生活呢，还是你要根据你里面那个新的人来生活？所以我们讲话有时候讲话很重要，就是说我们讲话要讲神的话，我们讲话不要讲自己的感觉，哎呀我好害怕，哎呀我不行这个我一向不这样子的啦这个的话我们都是在发表我们旧的生命，但是我们要说感谢主，靠着主我凡事都能做，靠着主这一切试探，这些引诱我都可以胜过，靠着主我心里头不会惧怕我靠着主，我谁能人能把我怎么样呢好，所以这我们要讲神的话，然后呢让我们里面的这个新的人呢成长茁壮起来。所以你要分清楚，到底是这个是新的人在说话，还是旧的人在说话刚强仁爱谨守的心谨守的灵爱，在爱里面没有惧怕的所以他说第八节，你不要以给我们的主做见证为耻，也不要以我这为主被囚的为耻，总要按神的能力与我为福音同受苦难。保罗这时候就在地牢里面那地牢里面他保罗这时候没有想说，哎呀，这个巴不得这个提摩太呢不要像我受这么多的苦神啊，你让提摩太这个过这个舒服一点的日子没有保罗还鼓励提摩太说，你要跟我一起来受这样的苦难，因为他知道这个苦难是他的荣耀我们刚刚看那座地牢我刚开始就看这个地牢这个真的是非常阴森恐怖然后呢再往上看到最上面是一座华丽的那个大教堂然后很多人就在那边举行结婚典礼那有人在那边这个拍照啦，非常快乐但是呢你知道其实最荣耀的地方不在上面那个大教堂， 最荣耀的地方其实在这个最低最最脏的这个地牢里面。因为那时候彼得跟保罗啊，他们是带着神的大能、神的托付啊，他们被关在这里面的。所以这个地方呢，因为他们是为主受苦，这个地方反而是成为一个最荣耀的一个宫殿。
Amen.
好，那上面的那些呢，很多人就是达官显耀在那边齁，聚会啊，这边做礼拜啦齁。其实如果说我们里面没有为神受苦的这个心智的话呢，我们这个是没有多少荣耀的。真正这个荣耀啊，是在这苦难当中才能够得着的。所以保罗他就呼召提摩太啊，他说你要与我为福音同受苦难啊。我现在好像在地牢里面齁，这个是很多人在这边是生不如死啊。有人怕那种叫做封闭的空间，有一种恐惧症，对不对？齁，旁边四周围都是封闭起来，他会非常的惧怕。保罗被丢在这里面的时候，里面一片漆黑，没有一个出路的。齁，那很多人在里面就会疯掉啊，是不是？但是对保罗来说，这好像是他的宫殿齁。他说要按着神的能力齁，按着神的能力，英文是怎么说啊？第八节他说啊， But joy with me in suffering for the gospel by the power of God， 靠着神的大能啊，来为福音受苦啊，不是靠着自己的力量，乃是靠着神的大能。神可以让我们在这当中啊，在这苦难当中啊，哎呀，这个叫做什么？好像甘之如饴啊，啊，因为里面有神的同在啊。好，接下来第九节开始啊，他说神救了我们以圣召召我们，不是按我们的行为，乃是按他的旨意和恩典。这恩典是万古之先在基督耶稣里赐给我们的。保罗在他的书信里面，你看到他常常会回溯到说我们当初这个恩典啊，神怎么样把这个恩典给我们。神在这样芸芸众生当中拣选了我们这些人啊，然后呢，这个恩典也是从他在创造这个天地、创造这个世界以前就给我们了。所以，当你看到这个时间的这个久远之前，神就已经计划好了。然后呢，在这么多人当中，神居然变中了我，哎，你就会觉得说，你今天能够被神拣选来服侍他。这是一个何等大的一个荣耀，何等大的一个托付啊！所以他说，这个，而且这个是要保罗被托付啊，是要把这个奥秘来讲解出来。他说第十节，他说这恩典在万古之先啊，在基督耶稣里赐给我们的。第十节，但如今借着我们救主基督耶稣的显现，才表明出来了。我们现在活在保罗说啊。保罗跟提摩太说，我们现在活在一个最好的 timing 啊，这个奥秘啊，过去都是隐藏的，现在呢显明出来了。我们现在活在这个时间点当中，我们现在等于是啊，是神给我们一个非常伟大的一个托付，要把这个过去所隐藏的奥秘要宣扬出来。那现在保罗他已经跑进了他的道路，提摩太呢要起来接棒，要起来接棒啊，好。他说第十一节，我为这福音奉派做传道的，做使徒，做师父，为这缘故我也受这些苦难，然而我不以为耻，因为知道我所信的是谁，也深信他能保全我所交付他的直到那日啊。这个当时基督徒啊，好像是过街老鼠啊，被人这个厌弃啊，有很多对于关于这个基督徒的这个谣言啊，说因为基督徒说要守这个领圣餐啊，主说这是我的肉我的血，你们要领了啊，要这样做啊，要来纪念主，所以他们就谣传说啊，基督徒都吃人肉啊，吃人肉啊，然后这个啊爱宴啊，爱宴呢，所以我们有吃爱宴，他们就讲到说哦，基督徒都男女乱来啊，这些反正一大堆的这个谣言啊。那很多是犹太人在那边造谣的，所以搞得这个基督徒呢，就承担了很多的这个不实的这种控告啊、哦。然后现在，哎，政府又出面了，要来开始抓这些基督徒啊、哦，然后说他们这个 把这个罗马城给烧了。所以现在当时没有像现在这个有什么报纸啦，还有这种媒体啦，可以公正的报道一些事情了，也没有啊。所以那时候那些谣言的力量是很大的啊，所以基督徒呢变成是好像过街老鼠。那但是呢，保罗说啊，那时候因为保罗他是基督徒的这些领袖了，所以众人呢，很多人都那时候就离弃他了，不敢跟他靠近。那些人不是说离弃信仰，他们是不敢跟保罗靠近，免得说自己呢也受到牵连啊。但是他说，保罗说他为着这个福音，他受这些苦难，他不以为耻。他说因为他知道他所信的是谁，他知道他所信的是谁，而且他相信神可以保守保罗所交付他的，直到那日。保罗现在快要离开了啊，快要离开这个世界了。那他把他的所有的事工，他过去所传的道，他等于他说，主啊，我现在把这一切都交托给你了。我把过去所带信主的这些人都交托给你了，啊，所传的这个道都交托给你了，所有的这些教会也交托给神。他相信神可以保守他，保守这些，不会因为这个保罗离开了，这些一下都垮掉。因为保罗他是按着神的心意来服侍他们那世代的人啊，他说直到那日啊，然后呢，第十三节啊，又回过头来，这个就是要劝勉提摩太啊，他说。你从我听的那纯正话语的规模，要用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和爱心常常守着。十四节，从前交托你的善道，你要靠着那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牢牢的守着。所以这里有两件事情，纯正话语的规模呢，是要用什么守着啊？要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跟爱心守着。那个善道要用什么守着呢？要用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牢牢的守着，对不对？这两件都要守住。好，那我们来看什么叫做纯正话语的规模，要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跟爱心守住呢？纯正话语的规模啊，规模。我就想到说，神的道，真道，我们要守住，要怎么守啊？我一定要这个好好的把它记下来，保罗当初所传的，我这个笔记要赶快要保留好，不要丢了，赶快，然后呢，怕到时候这个搞丢了，我要把它记下来背下来，这样子我就可以把这些真道守住了，像我来想，我想一定是这样子咯，对不对？但是不是啊，保罗说他不是叫提摩太说你要好好的把我教导给你的都要记住哦，像考试一样，到时候考试的时候不要这个考不过，考试要通过一定要记清楚。但不是，他是说怎么守呢？是用信心跟爱心来守啊，用信心跟爱心，而且这个信心跟爱心还不是我的信心爱心，是基督耶稣里面的信心跟爱心。那这是怎么回事啊？那什么叫做纯正话语的规模啊？这个规模这两个字啊，规模它原文是standard 标准啊，或者是 form， 或者这边叫做 pattern，NIV 叫做 pattern 这个意思就是什么？是榜样啊，是榜样，是这句话可以这样说啦，就是说叫提摩太说你要用基督里的信心跟爱心啊，守住这个纯正话语的这个标准，这个就是你从我所听到的。你从我听到的这个纯正话语或者完善的这个话语，就是最最完善最纯正的真理，这些真理的这个什么榜样，这个榜样要守住。这个榜样啊，榜样是怎么来？榜样不是靠着我们把它背得滚瓜烂熟而有的，这个真理的榜样啊是要活出来的。你活出这个榜样出来，人家就看见这个你所传的道是什么了。那你怎么样活出来呢？就是要靠着信心跟爱心活出来啊。所以保罗那时候不是说吗？他说他感谢神啊，感谢神什么？叫让他在基督耶稣里有什么？有信心跟爱心啊，对不对？在基督耶稣里有信心跟爱心， 这个是在提摩太前书一章十四节，他说我主的恩是格外丰盛，使我在基督耶稣里有信心跟爱心。他特别提到信心跟爱心，因为只有信心跟爱心才能够让人家看见你所信的那个话语，成正话语的这个榜样。所以他说要用信心跟爱心来守住这个榜样。那下一个呢，从前交托给你这个善道，你要靠着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牢牢的守着。这个善道是什么？善道跟这个纯正话语的规模又不一样。善道这个中英文 NIV 是说 guard the good deposit。good deposit 就是好一笔好的什么存款啊，一笔很好的存款，你要好好的守住。今天好像就是神把一笔钱啦交托给你，你要给他看好，要看好。这个善道啊，另外一个版本啊，这个 King James 是翻成 good thing， 好东西，你要把这个好东西啊好好的这个守住。那 New American Standard 呢是把它翻译成 treasure 啊，宝贝，你要把这个宝贝啊好好的看住啊，看住。那什么叫做把这个宝贝要看住啊？就是现在我们的信仰开始面对厉害的逼迫，还有很大的试探的时候呢，我们就要靠着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呢，要守住我们的立场，要捍卫这个宝贝。这个宝贝是神交托给我们的，不要失去它，不要妥协，不要失落了这个里面的宝贝。那我们怎么样能够在这个逼迫的这个苦难当中能够站住呢？就要靠着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所以我们里面有一个宝贝，有一个好东西，你要这个是交托给你的。保罗现在要离开了，然后这个好东西现在在提摩太的身上，他就是嘱咐提摩太一定要守住，你要守住这个宝贝，还有呢你要守住这个榜样，让这个众人看见你这个榜样。好，那但关于这个好东西啊，在我们里面我们要好好的守住。我也想到另外也有一方面，神带领我们一生就是这样子来学习真理啊，来认识他，来经历他。有时候神会带领我们经过不同的阶段啊，头一个阶段你在这个教会里面学习，然后到了一个时候呢，神带你到另外一个教会或另外一个团体里面去学习啊。那这一个过程，一个过程当中呢，神会加给我们一些好东西啊。那我们需要靠着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把这些好东西呢都要好好的持守啊，不要说是学到后面就忘了前面了。我们认识有一个老弟兄啊，那他呢最早是在新约教会啊，新约教会是一个很灵恩的一个教会啊。就后来呢他从那边出来了，他到了聚会所，聚会所是一个就是很讲究神的话啊。然后结果他到了聚会所之后呢，他就把前面的那个灵恩的东西全部都丢掉了啊，都一概否定了。就后来他又去到另外一个教会啊，那就他又把前面的这两个呢所学到全部一概否定啊，都把它丢了，他只抓住最后那一份啊。那所以呢就很可惜的就是他到最后他就是用最后的那份来服侍人。但是神在我们不是要把这过去过去的里面，当然是有一些你学到一些东西，有好的有坏的，你把那个因为那个坏的，你把那坏的给他撇弃了，不要了，但是那好的总要留着齁。就是有人说把这个洗澡水倒掉，不要把这个洗澡水里面那个小 baby 也一起倒掉，对不对齁？所以呢我们需要把那个里面交托给我们那个好东西呢，靠着住在我们的圣灵，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呢，也要牢牢的守住啊，守住。我想这个是题外话啊。但是保罗在这边讲到，就是说现在面对逼迫啊，我们要把这个在我们里面的这个好东西，要靠着圣灵守住。那十五节他说，凡在亚细亚的人都离弃我，这是你知道的，其中有腓吉路跟黑摩奇尼啊。保罗这时候真的是很凄凉，对不对？之前传福音啊，这个虽然有逼迫，但是总是旁边一群人在支持他，陪伴他啊，浩浩荡荡啊，这个是为神攻城略地。可是到了最晚年的时候，这时候他变成他最孤单啊，你还想说 啊，保罗他传道传了一辈子，怎么到最后晚境这样的凄凉？他说，所有的亚细亚的人都离弃他。哦，亚细亚是指着这个今天这个就是当时的那个亚细亚省啊，亚细亚省是在今天土耳其半岛的靠西边那边啊，不是整个这个不是整个亚细亚，今天的这个今天亚细亚是讲亚洲了啊，不是也不是今天的所谓的这个土耳其整块，不是，它只是土耳其的一部分啊。那亚细亚省的首府是就是以弗所，就是提摩太所在的这个教会啊。那当然了，提摩太所在这个教会里面的没有说全部都离弃保罗了。保罗这边所讲说亚细亚的人都离弃他，是讲到说原来跟保罗在一起的那一班人，那班人里面有些人就是从亚细亚跟他一起过来的，但那些本来跟他在一起的这些人啊，后来看到保罗落难啊，每个人都逃跑了，就像当初主耶稣在克西马尼啊，这个兵丁把主耶稣一抓，所有的门徒全部都跑光一样。保罗这时候所遭遇到的这种情境啊，跟那时候主耶稣在克西马尼所遭遇到的情境，倒挺像的啊。旁边人都跑光了，都离弃他啊。然后那时候，面对这个审判，需要有人出来为他说话的时候，没有一个人出来为他说话啊，全部都躲起来了。所以他说啊，这些人都离弃他，但是他说啊，第十六节，愿主怜悯阿尼瑟弗一家的人，因为他屡次使我畅快，不以我的锁链为耻，反倒在罗马的时候殷勤的找我，并且找着了。愿主使他在那日得主的怜悯，他在以弗所怎样多多的服侍我，是你明明知道的。我在想这个阿尼瑟弗啊，阿尼瑟弗要找到保罗，真的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保罗如果真的是被关在这个地牢里面啊，地下两层楼，他等于是怎么样？他好像一下从人间蒸发啊，你到什么地方去找呢？他不住在这里，不住在那里。以前他第一次被关起来的时候是自己租了一个房子啊，所以你挨家挨户去敲门，问啊，就知道哦，在那边啊，在那边啊，他住在一个民宅里面啊，还好找。那现在他是被关在这个地下，然后都是一个只有一个小洞可以出入的，到哪边去找他啊？但是这个阿尼瑟佛呢，他不死心，到处去问，到处去找，甚至于到处去找到这个地方啊。他说：“请问是不是有一个叫保罗的人被关在这个地方啊？”哦，然后呢，到最后也许这个兵丁呢，也给他怜悯啊，让他能够靠近那个洞口，然后他就靠着那洞口问说：“保罗，你在下面吗？保罗，你在下面吗？”保罗听到，保罗已经在下面不知道是被关多久了，突然听到一个认识人的声音啊，保罗他心里面得到的那种安慰啊，是有多大啊？所以保罗这边特别说啊，哎呀，他屡次使我畅快啊，而且殷勤的找我，而且找到了。保罗本来是好像被关在这个很深的这个地牢里面，居然听到一个人像这个不眠不休这样真的找到他，是吧？找到他之后，我不晓得，也许阿尼瑟佛找到保罗，他高兴的不得了啊。后来就到处跟人家讲说：“哎呀，我找到保罗了，保罗原来在什么什么什么地方啊！”所以后来那个其他那些人啊，也都陆续就知道了，像那个路加啦这些人啊，都知道说哦，原来保罗在那里啊。还是说路加他们本来就知道啊，但是这个阿尼瑟佛不知道，但是他是很认真的去找啊，我也不晓得是哪一个先哪个后啊。但是呢，这个阿尼瑟佛啊，在让保罗在这个最黑暗的、最孤单的这个地方啊，来找到他，保罗心里面的高兴啊，是很难以形容的。所以他就后来就有机会写信出去，然后连跟那个其他的这些弟兄们联系了，大概是这样子啊。但这个阿尼瑟佛呢，我觉得是非常的宝贵啊，非常宝贵。他不怕自己跑去啊，你也是基督徒啊，也把你一起抓起来，一起丢进去啊。他没有，他不怕。好，所以这是阿尼瑟佛在保罗身上这样服侍他啊，所以他今天被写在圣经里面啊。那些至于明哲保身的一边躲一边的呢，像是腓吉路啊、黑摩奇尼呢，也都被写在圣经里面啊。但是呢， 跟阿尼斯佛真的是这个是两个极端，两个对比啊。那个腓吉禄跟黑摩奇尼可能都是教会的领袖，对不对？
对。
那阿尼瑟佛呢，可能只是一个小弟兄。
对。
啊，但是在这个真的是叫做什么？时穷节乃现啊。
嗯。
这个患难见忠贞啊，这个时候呢，就显出他们里面的生命啊。
嗯。
一个是多么高贵啊。
嗯。
一个是多么卑下啊，这个就显明出来了。好，所以我觉得保罗到他晚年哈，他面临这样的一个好像是很凄凉的一个结局啊，其实也很值得人深思，对不对啊？我们今天所在乎的，真的不是外面的风风光光啊，非常这个一个 happy ending 啊，非常非常荣耀的一个好像是结尾。你看保罗就这样子啊，哎呀，这么凄凉，对不对？但是呢，从神的眼光来看，完全不一样。保罗是带着荣耀进回天家的啊、这个是。
所以他十六节也讲到，他阿尼瑟弗的一家人呢，还不止这一个阿尼瑟弗一个人而已。他一家的人一定是包括他的太太喽，包括他的孩子们了啊，屡次使我畅快，不以我的锁链为耻。他为什么可以做得到这一点？因为他不认为这是一个羞耻的事，他觉得这个是一个很荣耀的事情，所以他不顾自己的安危，他也不顾自己全家的安危，他一定要去陪伴一下保罗，他甚至供应他一些东西。
嗯，
所以今天我们是不是以福音为耻，这个是我们要深切的面对的，深切的面对的一件事情。
好，我们来看第二章啊，我儿啊，你要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啊。保罗自己现在是在最深的地牢里面，但是他，你看他讲话多么的这个，多么这个豪迈啊，多这个大有勇气啊，鼓励这个在外面的这个提摩太啊，要刚强起来啊。
嗯，
你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听见我所教训的，也要交托那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啊。
嗯。
保罗这时候他等于他把棒子要交给提摩太了。那他也嘱咐提摩太说，这个棒子不能只停在你的手中，你也一定要再传递下去。
对。
一定要传递下去啊、这个好像这个火把要一直传下去。那他说，所以你要这个交托呢，能够忠心能够教导别人的人啊。所以提摩太那时候可能也是牧养了很多的人啊，他就要去留意哪一些人啊是特别能够教导人的，他就要把他们训练起来，让他们把这个道理呢，把这个真理呢继续传递下去。在教会当中有一些人特别会做这种叫门徒训练啊，门徒训练。那做门徒训练的，他们最主要就是从这个提摩太后书第二章第二节得到的启发。他们发现说，今天神不是只是要我们传福音而已啊，还要我们怎么样带门徒啊，就是要把这个真理啊去就是传递给这几个人之后，让他们还能够再传递给别人啊，所以一个人传给三个人，三个人就传给九个人，九个人就可以传给27个人，这样一直传扬下去。这是这个叫做门徒训练的一个很重要的一节根据的经文，就是提摩太后书二章二节啊，然后第三节啊，你要和我同受苦难，好像基督耶稣的精兵啊，然后呢，凡在军中当兵的，不将事物缠身，好叫那招他当兵的人喜悦啊。好，这边讲到说用三种身份来劝勉提摩太啊，第一重身份就是要做精兵啊，做精兵。那做精兵呢，他说有一个条件，就是不将事物缠身。什么叫事物啊？这个英文是什么？ Civilian affairs， 就是老百姓的那些事物啊。你当兵的，你就不要把那些老百姓的事物呢在忙那些事情。就是做兵就要专心啊，你不能说今天这个上面的这个长官叫你要做什么？我们现在要去冲锋陷阵，我们要去要出发了，要干嘛了？哎呀，不行啊，我请假哈、 啊，我那个我那个我现在 part time 在打工啊，那个老板那边我那边有一些事情要做啊。他说你如果你这样子带这种心态在那边做当兵的话呢，那个你上面的那个长官已经气坏了，对不对？啊，给你这个军法审判。他说我们做基督徒的神的仆人啊，也要用同样的心智啊，就像在当兵一样，就是怎么样，是全心全意的，全心全意的，不要这个一面做这个，哎呀，还要用 part time 的心态在这边哦服侍神，没有，我们是 full time。那你说，哎呀，那神没有呼召我做传道人啊？你神没有呼召你做传道人，但是你还是 full time 的心态在那边啊过日子，在做一个服侍神的啊。的过一个服侍神的一个生活，你在上班，你在工作，那也是在服侍神。你用着这种服侍神的、追求神的这种心态在那边工作，你会发现，就是说，哎，真正其实说起来，这工作当然神一个要我们去上班去有一份职业，但是让我们有这个能够养家糊口，对不对啊？但是实际上这个都是我们的副业啊，我们的正业呢？都是要来服侍神，我们的正业呢，都是要来追求认识他，哎，这是我们的正业啊，其他一切都是副业。好，那保罗在这边特别更是劝勉提摩太已经是一个传道人了，哎，那传道人更是要专心啊，什么别的这些事物啊，这老百姓的事情啊，都不要去参与其中，就是你要专心。所以那时候。使徒们呢，他们是专心以祈祷传道为事啊。所以第一个要专心啊，要专心，好叫那招他当兵的人喜悦。保罗这时候要走完他人生的历程啊。但是这世上还有那么多的未得之地啊，需要去攻占啊，需要福音要去征服人的心啊。所以他保罗他不希望他底下带出来这些弟兄姊妹啊。都是一种好像是趴态的心态了，这样的话，神的国度怎么样扩展呢？啊，我跟Joey有时候常常在分享说，主啊，求你啊，加给我们哦，弟兄姊妹是那种要做精兵的，
对，
要做精兵的啊。如果说只是一个这个是啊趴态的，或者只是说追求主聚会当做一种娱乐啊乐趣消遣的，主啊，我们你把这样的弟兄姊妹你就带去他们合适的教会，但是。主啊，在我们当中聚会的主啊，求你让他们都是精兵，
对，
都是精兵啊，就是不将事物缠身，就是专心一心以神的国度为念的啊。好，这是保罗劝勉提摩太的第一个啊，我非常的认同他的这种想说法。然后第五节，人在场上比武，非按规矩就不能得冠冕。第二个是一个运动员啊，一个运动员。我们一个基督徒就像是一个运动员，一个服侍神的人像一个运动员、哦、运动员也是一样啊，不是说然后在跑步啊，跑一跑然后走一走，跑跑走一走，然后今天这个林书豪在那边打球啊，他今天想练就练一下，然后投几球，那明天不想练的就休息一下，不是，这个运动员是职业运动员，就是要天天那边认真的练，然后呢功课己身，教身服我，这样用这样的一个态度啊，有人说有一篇文章啊，那时候我们曾经有这个看过一篇文章，就讲到说这个时间的价值啊，他说，哎，你怎么样知道一天的价值有多少啊？哦，哎，然后知道什么这个一个小时的价值有多少啊？哦，然后一分钟的价值有多少啊？哦，哎，一分钟的价值，他说你去问一个。刚刚错过火车的人就知道，他就知道一分钟的价值有多少啊？这一分钟差别可以让你赶上火车，或让你这个 miss 掉火车。那他说，那一秒钟的价值有多少啊？哦，然后十分之一秒的价值有多少啊？他说十分之一秒的价值啊，你就问那个得到的奥运银牌的人就知道了。他就差这十分之一秒，他没有得到金牌啊。那你要在这，你要让你的成绩进步十分之一秒。那你需要何等的锻炼自己，要怎样的约束自己，然后呢在生活各方面呢每一步都要那样的注意啊、哦、这样子才能够得到冠冕， 他这边说要按规矩，按规矩当然是一个是说要按着这个一切的这个规定，好，还有呢就是你要按着这个法则，你要得冠冕就一定要过这样有纪律的生活，你就一定要过这样子啊，很严格的要求自己的生活，这是一个神仆人的啊一个榜样，好，一个运动员，职业的运动员。第三个就是一个劳力的农夫啊，劳力的农夫呢，你当先得粮食，这两方面了、啊。这句话我两方面解释。第一个就是讲到说，他应该靠福音养生，对不对啊？所以保罗在这边讲到，叫提摩太说，提摩太啊，你不要再想到说，我做一个穷船套，哎呀，这个够生活吗？啊，所以我应该再去兼个差啊，这样子。保罗经常说，你不要兼差啊，你就好好的专心，就像一个精兵一样啊。还有呢，这个劳力的农夫理当先得粮食，你好好的去传扬福音传道，神就会借着你这个福音啊，让你能够养生的啊、哦，这样子。所以这个是我相信第一个解释，就是讲到说劳力的农夫理当先得粮食，就是提醒提摩太，就是他可以靠着福音养生，你好好的服侍神，服侍这些弟兄姊妹，服侍教会啊、哦，那教会会是给你一些这个物质上的供应的，就不要担心啊、哦。第二个。劳力的农夫理当先得粮食，你今天要用神的话喂养人的时候呢，你自己要先从神的话里面得着喂养。
对，
你如果自己这些话不能感动你的心，就不没办法感动弟兄姊妹的心。你自己要在圣经里面在那边研读的时候，在那边钻研的时候，你自己要先得着亮光，然后呢你才能够去供应人。所以劳力的农夫呢，自己要先得着粮食啊。
好，
不然的话你自己空着肚子，然后你拿一些这个剩饭剩菜去喂养人，人家也吃不饱啊、哦。所以这个是对一个服侍神的人的一个劝勉。他有三重身份啊、哦、精兵，还有呢一个运动员，还有呢劳力的农夫。他说我说的话你要思想，因为凡事主必给你聪明。好、哦、好，就会补充。
好，我的归类方法稍微跟Jonathan 弟兄不太一样啊，我第一个，第一个身份是在第二节，你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听见我所教训的，也要交托那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啊，我觉得这个是第一个，就是说你是一个，你要做一个，你不仅要做一个接棒子，而且你还要把这个棒子再传下去啊。这个传承的观念其实在刚才的第一章我们已经就看见了，就是第五节，你心里头这个无伪的信心啊，这是先在你的外祖母罗伊啊，那一定是外祖母传给你妈妈，然后你的妈妈呢再传给你，或者是外祖母还在的话他们两位长辈传给你的啊，所以他一开始就是有一个非常好的传承，在这个传承的家庭里面。所以今天亲爱的弟兄姐妹，若是你有儿女的话，你真的是有很大的责任，要把这一个无伪的信心，对上帝真道的信仰，要完整的传给下一代。好，所以提摩太已经有个很好的根基，是在他的家庭的属灵的教育的环境里面，然后又再加上保罗这位大使徒所给他的教导，他留在保罗的身边，看到他是怎么服侍，怎么样的去处理那些什么哥林多教会的问题啦，这个加拉太这些以弗所教会啊，这些哥林多比较多的是在那个结党纷争啊，还有这种生活上的问题啊，伦理上道德上的问题啊，打官司啊什么的。那关于以弗所的教会好像多半就是在那个异端假道这些假师傅的方面的问题。他这样子跟着他的旁边一边看一边学啊，所以保罗把他所知道的这一切，这个 treasure, 这个宝贵传给了提摩太，那提摩太不只是一个接棒者，他还要也成为，他也要培育他的接棒人啊。所以呢，要交托那忠心能够教导别人的人。所以，如果保罗是第一代，提摩太就是第二代， 那么他要去找到那个能忠心又能教导别人的，那这个就是第三代。好，那然后呢，这个被教导的这个别人呢、这个别人就是第四代了。好，那当然这个第四代他也要去再去找那个能忠心教导别人的人啊，要产生第五代、第六代、第七代，这样子一直的传承下去啊，不要到我们这一代就终止了。我非常的敬佩在有一个英国人啊，叫做戴德森，他对中国非常的充满负担。那个时候英国是非常的强啊，他在英国有非常优渥的环境，可是呢他为着那个落后的中国啊，中国那个时候非常的落后，他有负担，所以他就放下了英国优渥的环境来到了中国。到后来他成立了一个内地会啊，呼召更多的英国的宣教士来到中国啊，那这个是要付很大的代价的。结果不但是他这一代，他的第二代、他的第三代、他的第四代，一直到现在是第五代了，他们这个家族继续的把他们的一生、把他们所有的生命啊，都奉献在中国的福音的施工上啊，所以这个是让人非常敬佩的一个家族啊。好，这是第一个他教导提摩太的一个重点，就是你不但是自己要牢牢的守着啊，要守得很完整，不要掉了一些啊，但是你还是也要把它传下去啊，你要同时就要在一边在培养这个接班人。好，我们再看第二个身份，你要和我同受苦难，好像基督耶稣的精兵啊。我曾经听过一个台湾以前在那个大学生的，他们考进大学以后，他们要先受一个预官军训的训练啊，就是他们要去受训，到成功里去接受训练。他们因为以前都是去补习班补习嘛，就是读书读书，就是很会考试，然后考上了大学，哎呀就高兴得不得了啊，然后要去受这个军训。有一个弟兄他做见证，他说啊，我后来才知道当兵没那么简单啊，当兵就是要吃苦，所以当兵的意思就是等于你要大大的吃苦啊。他们接受那个匍匐训练，就是趴在地上这样匍匐，然后呢穿过那个铁丝网啊，然后还要用滚的啊，用滚比较快啊，那然后一下子又要跳过那个高的铁丝网啊，然后一下要从铁丝网的最下面要匍匐出去啊，所以这些大学兵啊，差不多三分之二几乎是全部了，都吐了，就一边受训练一边就在呕吐了啊。那个连长就很生气，他说吃这么一点点的苦你们就这个样子，那将来真的要打仗的时候你们能打得了吗啊、那好了，总算那一天的 program 做完了，然后叫他们还是背着那个重重的包包，然后拿着长枪啊，这样子一边走一边唱着军歌要回去啊，然后还要报数一二三四这样子啊。好，那到了军营了，以为可以休息了，连长说你们唱得有气无力的，还没打仗就已经先败了，你们现在给我站住重唱一遍哦。他们就非常认真的唱啊、就唱，因为希望赶快能够休息。好，那连长就问他们说，你们累不累啊？好累啊，好累，就这样子就会累，给我再重新好好的唱一遍。好，那他们就更大声的唱，因为实在是撑不了了啊、又更好好的再唱一遍，然后再报个数这样子啊。好，他再问，他说你们累不累啊？他说不累，其实是累得要死，但是他们说不累啊、不累啊，既然不累那就再唱一遍。哎，完了， 哎呀，怎么办呢？那也说累会重唱，说不累又要重唱，那我们到底应该说什么啊？啊，那有一个跟那个班长交情比较好的，就问说班长，我们到底应该要怎么回答？他就说你们唱过去，就说我们不怕累，我们也不怕苦啊。好，唱完了以后，那个连长就问了，累不累啊？苦不苦啊？他们全体一致就说不怕累，不怕苦。他说好，休息。啊，所以军中就流行一句话说，合理的要求叫锻炼，不合理的要求叫磨练。啊，还有我还听过另外一个当过兵的一个弟兄，他这样子讲啊，他那个前面有一些目标是牌子，都是转到正反面啊，所以呢，大家就要赛跑啊。看谁第一个把那个牌子转过来啊，好，有人跑第一名了，就知道把那个牌子这样转过来啊，好，那个人就回来报告了啊，他说报告长官，那个牌子是白色的，他说乱讲，你给我重新再跑一遍啊，大家再跑，转过去，是啊，明明是白色啊，那他说这个乱讲啊。好吧，那就回去了。回去就说报告长官，我看到颜色了，请问是什么颜色？黑的。你乱讲，你跟我再去看一遍。那怎么办呢？明明是白的，说重看，说成是黑的也是重看。那这次第三次了啊，把牌子转过来了，回去不知道要怎么讲啊。哎呀，突然有一个队员他就急中生智啊，他就跑回来了，报告长官啊，我看到颜色了。好，那长官说是什么颜色啊？长官，你说它是黑的它就是黑色，你说它是白的它就是白色。长官说 OK 通过。所以军队就是这样子，有很多不合理的要求，但是他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训练你要顺从啊。而且他这样子的操这些当兵的人，就是要他们的肌肉坚强，让他们的体能坚强啊，这样子能够挺到最后一刻，这样子才有打赢的这个机会哈。好，这是第二个。基督耶稣的精兵，我听说那个时候德国他们打仗的时候，其他的国家去观摩，他们怎么训练呢？他们怎么训练他们的军人呢？那是在一艘那个很大的那个轮船上面啊，那当然是那个战舰啊，啊，在甲板上，那个长官就吹哨子啊，一二三四，一二三四啊，他们就往前走。照着那个哨子的节奏往前走，结果呢，哎呀，完了，走到他边边了，继续前进，一二三四，一二三四，所以那些兵啊，一个一个就跳到海里头去了，所以他们的纪律是这样子的严呐，啊，所以德国的军兵才会那么强哈。好，我们再看第四节啊，凡在军中当兵的要一心一意在那里操练啊。好，我们再看第三个，要按规矩。最近我们看到一个新闻，就是有一个那个自行车比赛的那个一直拿了好几届的冠军的啊，他最近自己承认，他说他打了，他吃了，不知道是打针还是吃了禁药，就是不可以用那个禁止的药啊，加强自己的体能，然后得到冠军。那但是他自己为了他的小孩的缘故，他觉得他这个不好的行为不能够这样子再隐藏下去啊。他现在为了小孩的教育，他向全世界承认。那当然，他那些冠军都要撤掉了哈，所以要照着规矩来比武，啊。好，所以我们今天追求神也是没有办法这样子揩油啊，没有办法取巧，我们就是要按着这个神天国的标准啊，才能够照着做，才能够得冠冕啊。 好了，这是第三个守规矩的运动员。那么第四个就是劳力的农夫了啊，因为神曾经在哥林多书里面把我们这个牧养的工作、喂养的工作，有的时候比喻成是一个盖一个房子啊，看是用什么样的材料啊，是金银这些宝石呢，还是草木禾秸呢啊？所以我们每个人在地上为神所服侍、所摆上的那个品质是非常的重要的啊。那另外他有一个比喻，就是好像是一个农夫啊，辛勤的农夫。我记得我那时候在小学一年级到五年级之间，我是住在乡下，那个现在那个地方已经是成为大都市了。那个时候我小的时候，他那边是哇、哦，就是农田，到处是农田。我那时候很早就起来要去上学。我就发现那个农田里面农夫啊，早就带着斗笠在那边忙了，他们是天还没亮就要起来了，就在那边插秧啊、犁土啊、这个翻土啊，然后浇水啊什么的啊。我也看过那个农夫赶牛在犁那个田那今天人的心啊，不一定是那么柔软啊，所以我们需要上帝圣灵的大能在人的心里面犁这个犁沟啊，然后也需要圣灵降雨啊，然后呢，这个话语的种子、真理的种子才能够种下去啊。所以是劳力的农夫，他们就是要生产粮食给大家吃的。那么他既然要生产粮食，他自己要先吃饱，他才有力气去做工啊。所以刚才Jonathan弟兄提醒我们，如果我们要把神的道啊告诉别人的话，我们自己要先对神的道先吃饱，而且能够要把圣经的真理能够融会贯通啊，要读通神的话，我们才能够啊去喂养别人，而且甚至于能够回答别人一些问题、一些质疑哈。